大家早，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澶渊集都序》斐修作的这个都序的序文啊。我们说这个斐修他做的这个序呢，一共有四大段。第一就是宗师随根摄教眼中，第二是诸宗门户未通而起争，第三个呢是归峰宗密大师唯文疏通禅教的这个纷争，第四个呢是外人以融会呢会坏中途的依凭。那么斐修的回答是以本而贯之末呢解密而无密。我们来看呢斐修的这个序文的最后一段啊，我们先把这一段呢念一下啊。在这个大正藏的398页下栏的倒数第六行啊，说或曰呢，至如来未尝大都而通之，今一旦为中去而不守，废官房而不惧，吾乃乖密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于法华涅槃会中呢，亦以融为一味，但昧者不觉。故涅槃经迦摄菩萨曰：诸佛有密与无密藏，世尊赞之曰：如来之言，开发显露，清净无异，愚人不解，谓之密藏。智者了达，则不明藏，此其正也。故王道心则外护不避，而守在容仪；佛道备则诸法总持，防在魔外。不当复执情染备于其间也。呜呼！后之学者，当取信于佛，无取信于人；当取证于本法，无取证于末席。能如是者，不顾归峰取老之得意。这一段话呢，看起来好像只是外人的一个问难，事实上面呢，它有很深厚的意涵，它是佛法的一个思维，一个鉴别佛法与非佛法的一个依准。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宗密大师呢，他在前面呢，把这个禅教啊，都把它融合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各宗各派的弟子们就会有一个疑问呢。所以他说呢，如来未尝大度而通之，就是从佛以来呢，连佛都没有把各个经典呢把它融汇起来。那么为什么你宗密大师你把它融汇好，这是第一个。那么你把它融汇就造成个什么问题呢？他下面讲啊，说一旦为中去而不守，废官房而不惧。这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去而不守，废官房不惧。比如说这个中去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去就是代表着各宗各派的他所依据的经典以及他所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各宗各派他所依据的经典跟他修行的方法呢，彼此之间就会有不同的差异，他所要趋向的所要达到的目标跟方向过程呢都不一样。如果我这一宗用的这个方法所依据的理论跟你那一宗所用的方法跟依据理论都混在一块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说呢，那么我这一宗该怎么修？因为跟你都一样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怎么区分出我怎么用功呢？那官房就是城墙城门呢，好像没有城门一样的，而这个城跟那个城 通了，都不必有一个检查了，不必有一个防守了，这样子的话都好像变成混成一团一个浆糊一样的，分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了。如果这样讲，各位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啊。我们换个事件的比喻来看的话，比如说你走路，天上飞的飞机，它有它的路啊，它有它的航线。海上面的，你如果是从基隆到上海，或者基隆到广州，或基隆到福州，它有它的航线呢，是不是？好了，铁路有高铁，有一般的铁路，还有什么农用的铁路，运甘蔗的啦，公路有快速公路，有一般的公路，有街道的路，还有呢山里面的这种产业的道路，不一样嘛，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来讲，盖房子，欧洲的风格、闽南的风格、北方的风格、中国的风格、希腊的风格，盖房子它的风格不一样啊。医学有各种医学，是不是啊？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一个差异，它所依据的一套理论跟操作的技巧。那么今天你把它都混在一块了，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他这边所说的这个中去啊，官房啊，就是指的自中所依据有益于他中而独立的一套理论跟操作修行的技巧。那么这个呢，你把它都混在一块了，所以呢，他说吾乃乖秘密瘴气之道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背离了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达这个佛陀秘密的这个宝藏的这一条这个道路啊。吾乃乖秘藏秘气之道乎，就是说我们要通到这个佛的成佛之道，佛的这个宝藏呢，它有一个特有的独立的一条路。那么你现在都把它这个独特性、独立性、差异性把它破坏掉，把它拆解开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依循呢？所以就是乖，乖就是破坏了、违背了。所以外人就对于宗密大师提出这个问题。好，下面呢，斐修就对于这一个问题呀，提出了他的一个说法。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有没有把所谓的各层各宗各派的理论呢，把它融合的？他说有，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而已。比如他说，佛于《法华涅槃会》中，亦融为一味，但昧则不觉啊。这佛在《法华经》里面呢，已经融成一味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不知道。所以呢，《法华》我们都知道，就是会三归一嘛，唯有一佛成，无二亦无三呢、啊。这个写得很清楚啊，是不是？好，这个《法华经》唯有一佛成，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只举的这个《涅槃经》，因为你提到这个所谓的密藏的问题的话，所以他也谈这个密藏。他说，在这个里面呢，他引了一段这个经文呐、啊，这个《涅槃经》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是如来信品。他这边说哦，故《涅槃经》云呢，说迦叶菩萨曰：“诸佛有密与无密藏。”世尊赞之曰：“如来之言呐、啊，开发显露，清 尽无意，愚人不解，谓之密藏，智者了达，则不明藏，此正也。所以这一段啊很重要。这一段的话，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哈，在这个大涅槃经的卷五如来性品啊，如来性品这一对这部分呢，在十二册，在390页这个B 览这部分哈，大家可以看到哈。所以呢，他这边讲到啊，匪修的引文呢比较简洁，那他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匪修已经把这个要点讲出来了。就他讲的第一个是如来呢，只有密语而没有密藏。这个密语就是讲话呢，讲的不是那么的白话，不是大白话。这是一个观点。这个不是说如来有什么秘密，不是的，而是愚人不了解而已。不是如来不讲清楚，而是什么呢？而是听的人没听懂，没听明白，所以他认为是秘密。所以秘不秘密不在于法有秘密，而是在于根器有立顿的差别而已。所以呢，事实上就是没有秘密，这一点大家要很清楚。所以呢，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呢，他说如来没有秘密这个话呢，这个看这个匪修的文字的话呢，没有那么明白。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他怎么说呢？他说佛赞迦叶，说善哉善哉呀，善男人，如所言呐、啊，如来实无秘密之藏，没有秘密藏。如佛也说如来没有秘密，为什么呢？他说如秋满月处空显露，清净无异人皆睹见呐、啊。如来之言亦复一世啊，开发显露清净无异啊。这个匪修的文字里面呢，他只有讲到这个开发显露这个清净无异啊，愚人不解，谓之密藏。他这个讲的什么呢？就是后面那一句话，他这个他说如来没有秘密之藏呢，他前面这个说这个什么秋天的满月啊，清净没有这个云遮住的话呢，啊，很亮很晃晃的，十五的满月在天空上，没有人不看到。如来所说的教法跟这个一样，这个比喻的也很重要啊。这个匪修因为他的文字很简要，所以他把这个如来满月在天空，每一个人都看到如来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子一样的，没有任何的遮蔽。这段他没有写上去呢。啊，我们看原文就很清楚。好，这后面还有一些比喻呢，会使我们更了解这个所谓如来秘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比如说啊，有人的话很多金钱财宝，他悭贪啊，他不肯拿出来布施贫穷啊，那么我们说他是秘密的宝藏。可是如来他说如来没有辜负一切众生啊，如来怜悯众生如儿子，所以他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啊，如来不会悭贪呢啊，所以的话呢，如来没有秘密藏可以收藏起来。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比喻，一个是如来所说的教法像天空的明月，没有云雾的遮蔽，以及佛怜悯一切众生如儿子一样的把所有的财宝都拿出来供给供养他的这些众生，这两个比喻可以看出来佛没有秘密，秘密的教法没有。那么为什么会秘密呢？他讲得很清楚，愚人不了谓之密藏，智者了达则不明藏。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典怎么讲秘密呢？这个在大般若经里面也讲到说般若波罗蜜就是秘密，在法华也说法华就是秘密，华严说华严就是秘密。所以呢，这个秘密啊 也是在大涅槃经卷七里面他讲到，说所谓秘密之藏呢，就是指大乘经典金刚藏菩萨章里面讲到说，金刚藏问了一个问题，说愿如来为众生开秘密藏，为诸菩萨以及为末世众生开这个秘密藏，得闻如是修多了义法门。所以呢，就是为众生开显这个深奥难以解释的道理啊，这就是秘密藏。大乘方等经典就是秘密藏，所以没有什么秘密啊。这是呢，啊，一个关键点，佛所说的法没有秘密，秘密的差别是在于众生根器的差别，有余有智，所以有秘密的问题存在。好，这是我们对这个秘密藏啊这个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后面，故王道心者外护不避而守在穷夷，佛道备则诸法总持而防在魔外。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他说啊，这个王道心者外护不避而守在，这个是比喻，说这个国家这个行这个人道，行这个王道，那么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呢，那么这个时候在国土之内就没有所谓的纷争，没有所谓的灾难，所以呢外户而不闭，就晚上不必关门了，只是会有其他的国家的侵犯。那这个其他国家呢比喻什么，就是在魔外。所以他下面讲 说佛道备则诸法总持而防，所以佛法通达，佛法了解的话呢，总持就是把所有的佛法都含摄在一起，不要分你是禅我是教，你是净我是密，你是律我是这个台贤，不要分这些宗派啊，都是佛法一位。而什么呢？而分的就是魔外，外道跟这个邪之间的这个差别而已。好，不复不当复执情染被于其间也，不应该再执着，怎么执着我们个人的之见，这个情是之见的吗？染被于其间的，好，染被就是什么？就是抗拒别人，哎，你是你，我是我啊，这样染被于其间是呢，就是把别人呢，排斥在这个外面，把它分割开来。所以这一段呢，就在说明了佛陀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教法已经做了一个融合，啊，已经做了一个融合。那么只是我们有的人没有读到这些经典，不了解，啊，不了解而已。而且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是说呢，佛没有秘密，所有的教法都是开示显了的。刚刚已经讲了啊。好，这是第一个啊的问题。那么从这个问题所引申出来一个，另外有一个对于佛法的抉择。那么前面一个问题讲的就是说呢，在佛法里面呢没有秘密的问题，可是我们还是会有对于佛法的抉择啊，还是有不同的经典呢，啊，不同的宗派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呢，斐修也在这边提一段，他说啊，呜呼，后之学者当取信于佛，无取信于人，当取证于本法，无取证于末席啊。这里面呢，第一个是佛跟人的差别，第二个是本法跟末席的差别。 也就是说，这一段呢，斐修他提出了我们对于判释佛法的一个标准，一个依准，我们应该要根据佛，而不要根据人，根据后代的宗师，应该要根据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应该要什么呢？要取证，就是要证实在这个根本的思想，而不要什么呢？依据于默许后来的一些习性之见。所以呢，这一个呢，其实它背后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呢，在佛法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叫做四依。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就明确的提出来，比丘呢要由四依，这个也是在这个《如来信品》里面讲到，他说。如佛所说，是诸比丘当依四法，何能为是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四依啊，除了《大般涅槃经》以外，在《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也提出这个四依的思想。就这两部经提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四依的话呢，是作为呀、啊。我们佛弟子在抉择佛陀的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那么依法不依人的话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说某某法师讲的，他不会说某某经典讲的，他不会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人比较近，这个法呢幽微，很难以去理解，所以呢他不是依于这个道理，他是相信那个人，什么人讲的就对。至于说讲的里面是什么内容，他不是非常清楚的，他只认那个人，只要那个人讲的就对。这就是依人不依法，我师父讲的就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愚昧的一种思想。而事实上面，佛陀在涅槃经，龙树菩萨在大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第一条，依法不依人，道理是什么，经典怎么讲，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某某人怎么说。好，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这个依义不依语啊，有什么问题吗？有一次我看这个寄来一本那个《金刚经》呢、啊，一看，咦，奇怪，这个《金刚经》怎么解释这样子啊？一看，原来是一贯道他们的解释，那他当然解释的面目全非嘛。所以呢，同样一个名词啊。你就不知道他会怎么会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变成什么？变成是啼笑皆非呀、啊。佛教随便一个术语呢，他跟你解释成十万八千里的远，你也没办法，这个是很明显的错误啊。那么有一些不是很明显的东西，在文字上面呢，就会有各说各话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要依义而不依语。第三个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也就是说呢，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所以不了义就是一种方便说。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佛有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说无我。说我说无我，其实都是一种方便，是对于不同的众生呢，他认为有我们就跟他说我，他认为说无我们就跟他说无我。事实上面呢， 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这个呢是中论，龙树菩萨中论呢第十八品法品里面讲了一句颂文：佛或说我或说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这个大涅槃经也是这样讲，所以呢有很多的是方便说，方便说。第四个是一字不一事，这个我们现前所有的境界都是事心所了别的，我们不能够依于我们眼见耳闻的来作为判断，我们要依据佛所证的真实不虚的真理来作为一准，这叫做一字不一事。所以呢斐修所讲的说当取信于佛无取信于人呢、就是依法不依人，当取证于本法无取证于末席啊，就是后面的一意不一语，一了一不了意，跟一字不一事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呢斐修虽然没有讲出来说大智论的四义或者大涅槃的四义这些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四义的这个精神。所以呢对于外人刚刚讲了啊，说自如来未尝大度而通之，如来都没有把整个一代十教把它汇通了，为什么你中位大师你要汇通，你汇通之后就会什么呢，为中去而不守，废官房而不惧，无乃乖密藏密其之道乎，就会破坏拆解了这个修行契入这个秘密的这个这条路吗？他说不会的啊，他没有直接的说明为什么不会，可是他就提出两个理论，就是如来没有秘密之教，第二个我们在抉择佛法的时候要以四依法而作抉择，这样子的思维说能如是则不负归峰取老之得意，这是个取老之德，这个是诗经里面的时候哀父母生我取老无私之德过于四依啊。好，这一段呢我们整个序文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刚刚呢把这个斐修的序讲完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禅院诸权集都序，其实宗密大师这篇都序它本身也是一篇序，只不过这篇序呢它很长，变成了一本小书，变成一本专论，所以他呢很有价值的在这个世间流传呢。那么斐修为这一篇序呢做了一篇说明，一篇介绍。那么在这个元朝的时候啊，大德七年呢又做了这个刻板流通呢，所以呢这个雪堂大师呢又请了三位做序，总共有四篇序，我们上课到现在都在讲这四篇序，透过这四篇序呢对这个宗密大师的这个禅院集都序会有一个粗略的一个印象，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序，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呢这个序的话呢它本身呢、它本来的一个原型就是这个厅堂的两边墙啊，这个叫墙叫做序啊，或演变成了东厢房或西厢，就是那么我们在丛林里面呢也有说两序，东序西序，就是两边的这个两列，我们都是坐两边嘛啊，就左右手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序呢它又有一个所谓先后的次第，就是序列或者先后次第这个问题。那这个序呢也通这个叙述的序跟这个游序的序，这几个序都通， 跟这个叙述的叙，跟我们这个叙文叙这三个字都通，其实它都有一种条理次第这个先后的这个概念存在。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是这就是叙文，就是一篇介绍的文章，叫做叙文。好，那我们这个简单的把这个叙这个字呢做介绍，我们来看这个写叙啊，写叙的这个重点啊。古来的话呢，一本书都可能要写叙，这个写叙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介绍这一本书的这个相关的意涵。那么到底介绍什么东西呢？那当然这个东西没个定准，不过我们就是可能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做参考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序文里面要写，就是说明这个本书制作的缘起，这个前因后果。这个制作缘起里面呢，什么？第一个就是时空背景，这本书它写的时候或是翻译的时候，它的时空背景是什么一个因素之下而写的。第二个就是发起的这个因缘，这个时空背景是客观的，发起因缘是一个主观的。还有呢，第三个就是作者的介绍，或者这个是翻译的，就是译者的介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写作的这个过程以及流传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这几篇序里面的话呢，他们都提到了元世祖重科的因缘，元朝就元世祖重科一次，雪堂大师在大德七年又重科一次，都把这个重科这个流传的因缘呢把它提出来。所以这个流传的因缘呢，人事实地物呢也很有价值的啊，这个写序的这个重点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本书制作的缘起，里面包含着四点：时空背景第一个，第二个发起的因缘，第三个作者的简介，第四个写作的过程，流传所观涉的人事地物。这是四点，这是写作的缘起。第二个就是本书的要旨，比如说哈，在前面三篇序里面呢，他们对这个本书的要旨呢讲的就比较少。那么斐修的序里面呢，他对于写作的这个时空背景呢，他琢磨很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本书的要旨他也琢磨很深。可以说这个斐修他掌握这个非常的准确，把这个本书的要旨呢把它提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本书要旨里面呢，这里面有一个写书的目的，第二个这个整部书它的结构，它分了哪些章节，它有哪些重要的体系，第三个就是它的核心思想，它所要针对的问题是什么，第四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著作或者是相关的思想，就把它关联提一下。第三大段就是书所产生的作用，在现前或者在未来，长远或是广阔，在时间跟空间上面产生的这个影响，这是第三个部分。那这个就看我们怎么写了。好，这个是简单的写，说明这个写序的这个大概的啊，大概的一些要点的哈，要点。我们在看人家写序的时候呢，也可以从这几个东西来思考啊，来思考。那么不要讲其他，就讲佛经里面的话哈，不管是翻译的佛经或者后代的这个著作的话呢，其实很多都有这个序文，即使是翻译的佛经也有很多序文。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大智度论》哈，《大智论》的话呢，也有一篇序文，本来是龙树菩萨做的，鸠摩罗什翻译的，翻译完以后呢，就请慧远大师做一篇序，慧远大师很客气，他没有写，后来就由僧瑞，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弟子呢，僧瑞做了一篇序。如果细分的这个《 大乘这篇序有九段的，我们不是讲这个序，我们只讲它大概提什么，就他先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造论的因缘呢？他这个提个造论因缘，他讲的很清，就是说明了我们刚刚讲，就是这个写作的这本书的这个它的动机，它的缘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那么然后他也提到这个造论的所造的这一部论的话呢，这个非常的言辞义理，非常的委婉明净，这个文艺都是丰美啊。那么因为这个是指这一个龙树咯，那翻译的人也要，当然也要赞美这个翻译的人，就是赞美这个罗什大师的这个智慧啊。那么他也什么呢，接下来就谈到这个翻译的缘起，是罗什在长安跟秦王，就是这个姚兴呢 秦王姚兴呢，他们相遇跟这个翻译的这个缘起翻译的缘起，然后呢再谈到这个翻译的译本译本呢跟翻译之间的一个抉择繁简之类的关系然后再谈到这个龙树菩萨他们这个当初造论的这个智慧，他对这个后代的这个影响，以及罗什的笔法的这个朴实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序文的东西很多了序文东西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我们就跟各位提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禅园诸权基督序的本文了。好，请各位看到我们给各位的这个讲义我们说宗密大师的这一篇都序可以分成七大科，哪七大科呢？第一个是禅迷义的差别，因为它这个是禅园，它本来是一篇文集，把经典跟祖师们对于禅的根源，就是这个心性佛性如来藏这样子一个特质的文章或是经典里面的相关的叙述，把它收集起来的一篇集子，做了一篇总论的说明的这篇序文呢，所以它的核心是禅这个字，叫禅缘，所以他先解释这个禅的这个名义名字，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定义名定义的它的内容什么，还有可能发生的在佛法里面它的一个种类，浅深不同的种类以及我们现在各宗派的互相的一个关联，是第一段是谈这个，先把一个禅的这个概念先把它做一个铺叙那么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串集之意，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原来呢它这一篇总论呢是为了要把禅教之间互相排斥批评的这个混乱的情形做一个调解所以他要说明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编辑这一篇集子，写这篇文章，他的动机，这个串集就是他编这个集写这篇文章他的动机，他的目标，他的意涵。甲二就是第二段就讲到他的动机，编这个集子写这篇文章他的动机。那么下面呢四章，这总共我们说七章嘛，对不对？下面的四章就是他思想的内涵，就禅教的和会，就是讲到禅三宗跟教三宗互相汇合配对的一个过程一个内涵，就是禅教的和会，这是第三大章。第四章呢 就是空中性中之异同，重点呢，它在比较出它们的差别。空中就是中观般若，性中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两宗呢，它在很多的名词上面，在很多的观念上面好像差不多，可事实上面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重点呢，就在把如来藏宗叫做性宗，叫般若中观宗叫做空宗呢，把它们两宗的差异把它说清楚呢，这样子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般若中观跟如来藏到底什么不同啊？它说明他们的不同，重点放在说明他们的哪些地方不同。第五章呢，就是顿渐的和会，因为呢，这个唐朝啊，南顿北渐，而事实上面呢，初唐的时候呢，乃至到盛唐，基本上面是这个北中的洪船呢比较得到当时人的推崇，啊，这个神秀大师呢是作为几朝的帝师，所以呢叫顿渐呢做一个调和。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了哈。第六章呢是讲到推求迷雾始终的本末，这就讲到有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基本上这个第六章呢，它是根据这个起心论的始觉、本觉、究竟觉啊，知末无明，根本无明，这个所谓的觉迷的从一心出这个觉迷的关系呢，来谈这个所谓的迷雾始终本末的问题。这个始终本末，这个就是始觉、本觉、究竟觉、根本无明、知末无明，看到没有啊？这个始终本末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起心论里面的始觉、本觉、究竟觉啊，根本无明、知末无明的这个关系，这都是从一心而显的。这是第六章。第七章呢，就讲到串集之学、举舍学，就是把它编辑的编排这个集子的这个次序，把它说明一下，它为什么做这样的取舍。这以上呢，我们就介绍了这个宗密大师他在这个《禅园诸权集都序》这一篇总序里面所开展的思想的纲领，总共七章，非常次第分明，彼此的这个关联呢非常清晰的这个开展。好，我们下面呢就可以根据这七个章节呢，一章一章的我们向各位介绍。我们今天呢这一节课就先到这个地方。